来约束我们。我再次说，包括好的牧师、好的教会、好的政府、好的学校、好的父母，这些好的权柄所设立的律法来约束我们。但再好不能叫我们称义，再好也不能叫我们完全，再好也都需要有修正的地方，但是外在的行为需要约束我们，或者是导引我们。第二个，律法在今天在罪恶的世界，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引人到基督那里去。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3:24。刚才讲的约束或者导引我们外在的行为，这是路德的律法的一个社会的功用。这里讲到律法让我们到基督那里，这是路德讲的律法的神学的功用，就是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叫我们痛苦，然后知道上帝那里有救恩的。好，你说这个可以懂啊，但是律法也会叫我到基督那里吗？我说过，这律法包括上帝的律法，包括十诫，包括登山宝训，包括新旧约里面上帝的诸般的规定，那个是好。你说那个约束我外在的行为，那个引导我到基督那里去，那个让我知道自己的罪恶，让我知道自己是罪人很痛苦，到主那里去，这是很好很对。但是世上的律法也会这样吗？对，也会这样。虽然世上的律法我说过有很多的罪恶，有些地方有相当多的罪恶，甚至我们就说在包括教会里神学院里面的一些规定也是相当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甚至错误和罪恶。而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如果以后带领建立了教会，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会成为革命的对象，被革命的对象，我们也会被人家说这里要改那里要改。各位，这都是在世间没有绝对准确标准的，绝对准确标准当作上帝，上帝的律法。但是上帝的律法当被我们了解应用，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管是那刻在非基督徒心中的律法的功用，或者是基督徒所拥有的圣经，我们在了解在应用的时候就都不会完全。但是神也都借着这些会让我们外在的行为多少受一些约束，比完全没有的时候总好一点。我刚刚讲的红绿灯那个例子，那么而且多少也都让我们知道人间的绝望和人间的痛苦，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在非洲某个部落的一个人，那非洲部落的那个酋长的规定，包括酋长对新娘子有初夜权，这个在西方有一段时间有，还不是说绝对非基督教的背景，有这些很残忍的这种规定，很不好的规定，这是律法。这虽然是已经离上帝那纯全的律法已经有108000里了，但是还是有上帝律法的作用在那里。虽然我不太能解释，也许神允许这些恶劣的法令在，最起码还是有一个作用，让我们社会上不至于因为没有那个法律。如果酋长有初夜权，也就是酋长可以比新郎更先跟新娘子睡觉，你说这不好，这要废掉，没错，我也同意。但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人人都有初夜权，那怎么办？那不是更糟糕了？我的意思不是在帮酋长讲话，我的意思在说恶法比没有法还好。恶法即使这个世界上坏到，即使贼窝里面、强盗窝里面，即使是一个江洋大盗要被枪毙了，他被枪毙还是要照着法律来做。而他在犯法的时候，包括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时候，如果完全没有上帝的约束，如果到了一个地步没有法律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不是犯法的，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一直要表达一件事情，就即使在人间、在社会里面，即使在罪恶、在强盗窝里面，即使一个万恶不赦、很糟糕的法律，我们当然需要改、需要废、需要怎么样，但是比没有法还是对。 而且很糟糕的法律，上帝还是在用它，使那个状况不至于到恶劣到连这个法都没有。所以就是路德和加文都看重法律，即使恶法异法，可以改应当改，但是总还对我们外在的行为有些约束。好，各位，我刚刚讲，对不起，这实在是很难听的，但是我就讲，如果酋长有出夜权，酋长可以在新婚之夜比先生新郎还更先占有这个新娘子，你们当然都觉得不好，我也觉得不好，这都应该是，我相信就是酋长也会觉得不好。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因为上帝的律法刻在他心中啊，他一定或多或少会想到这是对人的不尊重，这是对人的伤害，或多或小或少，我觉得一定是。我不能够，你们不要忘记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神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心里的，没有人能够完全把它抹灭的，而神借着这个来治理。那么另外我说了，如果每个男人都可以这样，那不是更悲惨？那如果我们继续说，其实那个说的就不是什么非洲原始部落或者英国封建社会、欧洲封建社会的状况，那刚好相反，就是现在最先进世界的情形了，没有法。各位，我们在台湾现在有很悲惨的事情，我想这比在中国还好一点吧，还坏一点吧，就是我们在台湾现在很强调平等，性平等法，性两性要平等，或者就是性平等法。对不起各位，这都很难听，我实在不宜在这里讲，但讲了就是让各位去思想，这听起来很好啊。性平等法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根据要台湾要走上英美的欧美的这后基督教世界的文明。什么文明？性平等法就是要废掉传统的性观念。那基督教在台湾是力量是非常少，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比在中国还要更少。我们台湾是不反对不逼迫基督教，但是没人要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自由很舒服，也没有人逼迫你，因此我们也不长进，因此我们也不多寻求神。性平等法在我出来之前，这差不多半个月以前，有几个市政府就规定了，就下公文到每个学校，为了要贯彻性平等法的精神，请各个学校禁止那些鼓吹守贞，男女要婚姻只能是男女的这种团体，不要让他进到学校。他意思就是不要让基督教进去。你看在台湾呢，你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在欧洲更是这个样子，在美国也是，你只要稍微说同性恋错误，你就会受到逼迫的。所以你知道性平等法在讲什么呢？说起来难听，请各位姐妹真是原谅啊。性平等法不仅在讲两性之间可以同性恋，可以异性恋，可以乱伦，可以兄妹，可以妇女，甚至受教也都可以。这是西方很受教监师，对不起，我就讲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允许的，就是没有法律来约束你。在台湾鼓吹这个，在几十年前最有名的是一个叫何春蕊的大学教授，在中国大陆鼓吹这个最有名的是李银河教授，这两个都是女性，这两个都主张性自由。好，你要主张性自由的，其实要表达出来就是违反基督教，用平等用自由来放纵情欲。我们不能没有法律，不可能不应该没有法律，就到最后没有法律的结果就是逼迫基督徒了，或逼迫走正路的。这些各位其实没有什么要稀奇，我在说的只是我从一个酋长有出夜权到今天人人有任何权一样，那都是罪恶。听起来一个是最进步的，一个是最落伍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罪恶， 就是我是主，我是上帝，我来决定一切，那是天下大乱。我们在世界，我们需要法律来约束，我们当然可以改，也应当改，但是我们有这个前提，我们需要法律。然后法律更重要的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不管是在封建时代的欧洲，你是一个受害的新娘，或者你是在一个21世纪的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台湾，你在种种不好的法律下，包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在台湾基督徒，如果在台湾通过了继续通过这种性平等教育的话，那么我们在讲传统基督教信仰当然会被逼迫，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说这比无法无天还是要好。我们怎么去改这些，那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这是你知道台湾现在那离谱，我甚至有一些所谓基督徒学者，我也是听到广播收音机讲啊，他在主持一个节目，然后他在那里讲说啊，我女儿最近跟我谈性别的问题，我就说女儿啊，你选择要做男人还是女人？你看基督徒是社会学者，就在台湾现在讲一切自由，包括你是男人女人，你可以自己选择的。所谓选择做男人，包括听我是不知道，包括动手术，包括你就开始穿着男性的衣服，而这种时候你在学校里不可以大惊小怪，不可以老师不可以说你是一个女生怎么穿起男人的衣服。各位再讲荒唐的哦，在西方有的时候厕所男女要把它取消哦，因为这是性歧视哦。对，很多男生会觉得啊，这个爽了，你不要这样去想。好，这些我们不要继续引申了，这你继续去用你的想象力去想，人如果没有律法会多恐怖。律法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越接近上帝的律法，越让我们觉得这么严格，我们一定需要上帝的救恩；越远离上帝的律法，我们越会想这么无法无天，我们需要基督的救恩。所以律法都可以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都应该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把律法的这两个功用，一个是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不至于太堕落，一个是让我们归到基督那里去，这是传统路德讲的律法的二用，有这两个用途。那么现在改革中的神学就很喜欢强调律法的第三用，第三用就是律法是指引基督徒的，这个他们很多人说是加尔文最喜欢最看重的。那我觉得其实不需要讲这第三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用第二用加起来就是第三用。基督徒既是一个罪人，基督徒就需要继续有律法来约束我们，基督徒既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他就继续需要不断的归向基督，更深的归向基督。所以律法的第一用第二用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多高，而我们达不到需要依靠耶稣，也希望上帝的律法约束我们不仅外在内心的行为，而且呈现在外面。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强调第三用，就是律法有这二用，约束我们的行为，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好，那么我们继续还在谈自然的伦理。自然伦理我们在上一堂和这一堂里面讲的主要就是自然伦理里面我们需要有律法，我们需要有法律，我们在教会学校国家里面我们都需要有法律来约束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知道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路德常常讲教会一定要传律法，教会要传福音的同时要传律法，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的，律法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做的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要求多严格，上帝为我们做的是让我们因着没有达到上帝要我们做的而有盼望。任何一个骄傲自大的人需要多听到律法， 任何一个绝望悲观的人需要听到福音。我们既有骄傲自大的时候，我们也有悲观绝望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有，所以我们同时都需要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不过我们在这里又在讲，在社会上，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律法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律法要达到目的要让我们生活幸福快乐。那么生活幸福快乐不可少的一个是什么呢？在社会上，我们昨天今天一再讲，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的，我们希望能够有的就是正义，或者外在的正义，也就是看得见的正义，也就是 justice。正义、公道、公平，大概也都有类似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正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这本书。那么这两年它在在台湾和在中国都很流行，在美国也很流行，我觉得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流行的东西常常是胡说八道的，你喜欢就请你原谅。就是桑代尔写的《正义论》，Sandel 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哲学系的教授，他应该是去年到北大演讲，他就谈正义，哇，引起很多的轰动。他的书也都翻成中文，我忘记是《正义几论》了。其实他讲的没什么新鲜，他讲的是反驳另外一个讲正义的叫罗斯，也是哈佛大学教授。各位，这些你们不知道没有关系，不记也没有关系，你的成绩绝对不会因为丢出一大堆英文变得很好的，不会的，甚至可能还变得不好啊！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人有什么炫耀，你不知道没有关系，我们都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所领受就好了。我们现在谈正义。各位，什么叫正义 justice， 什么叫公平，什么叫公平正义？讲简单一点，就是正确的，是对的。传统的讲正义哈，我们是在讲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传统讲，你得到你当得的，你给了你当给的，这叫正义。哎，这也有圣经的根据，罗马书13:7，这尤其是讲到社会上我们跟非基督徒一起共有的生活。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当得税的，当得畏惧恭敬的，你都要给他。然后保罗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就你别人应该得到，你应该给他，包括你该给人家的工资要给人家工资，你该给人家薪水要给人家薪水。相对的也是一样，老板该得到的，你的工作量你也要给他。你该给儿女什么你要给，儿女该给父母什么也要给，各得其位，各得其所，那就是正义，那就是公平，社会就比较能够进行。所以保罗还讲到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就别人该得的你要给，他应该要得到。好，当然你也就又想到耶稣讲的那句话了，马太福音22:21，该杀的物要给该杀啊，你要给他，那是他的东西。诗篇18:1，诗篇18:24-26，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所以公义啊，公平，连耶和华对我也是一样，我该得到的他给我，我做事清洁，他就按我手中的清洁偿还我。然后他下面讲，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各位，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吗？出埃及记21:24，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以牙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当给的要给，当得的要得，当做的要做，当享受的要享受。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你得以吃饭是因为你做工了，这叫公平，你做了你该做的事，你得了你该得的。好，从这样来讲，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也是这样跟世人来往的，公平，你该得什么就得什么，该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好，当然这就产生很多的问题了，那这很多的问题各位当然就跟社会有关系，这是跟政治几乎我上这个课跟政治最有关系的，不过这大概也不太有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谈政治理论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哈。各位，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人应该得多少？我们刚刚讲了，在罪恶的世界，好像上帝用律法所规定的正义，当然神要求的不只是外在的正义，还有里面的义，那就所以需要耶稣来做，所以我们需要因信称义。那个是我们在讲恩典的伦理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是自然的伦理，我们跟世人，我们跟这世界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不会说不要政府，不要赏罚，我们在教会里，甚至包括在神学院里面，我们一样有公平。你做的作业该得九十分，我给你九十分，这叫公平。你做的作业，譬如说我们不要讲报告这种比较难讲的，譬如说我们在考试，而且是是非题，而且是实题，你答对了九题，答错了一题，我给你九十分，这叫公平。你通通答错了，我给你一百分，这叫不公平。虽然这种不公平我们都很希望有。你通通答对了，我给你零分，这也叫不公平。好，这很简单吧。公义正义公平的社会，你得到了你当得到了，你给了你该当给的，这很容易了解嘛。各位，可是恐怕不是这么容易了解。什么是人当得到的？这跟你们，尤其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你们还上不上马克思主义啊，还上不上马列主义，还上不上这些很基本的啊，我也不知道你们上的对不对，上的好不好。一个人可以有多少私有财产，一个人可以有多少生产资料，一个人可以有多少生产工具，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 ABC， 我猜你们都忘记了。你可以拥有多少，你可以拥有多少土地，你们应该不能拥有土地对吧，土地应该是国家的吧，应该是公有的吧，那叫生产资料，你不能有，那个要共产。那生产工具你可以有，其实讲这个之所以你们会忘记，就跟生活没关系，你才不讲管什么生产的工具生产资料，你管生产的劳力和结果，那你管我要做多少工，这我们每个人都很在意，包括我们今天在这个神学院不是吗，我一说你们不必做太多工，哇，我昨天得到掌声如雷啊，我如果要你们做很多工你们就不高兴了嘛，所以我们该做多少工，我不知道林老师会不太高兴，你叫他们做这么少的工啊， 好，那你们应该得多少的，你们应该得多少的劳力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关心的。你的薪水应该有多少，你的成绩应该有多少啊，这我们很在意。好了，然后麻烦也来这里。各位，咱们就讲华人教会都还没有好好面对这些问题，但迟早都要面对的。我知道有个神学院，那时候我还是在神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曾经要到那个神学院去做老师的人，他后来没有去。我问他说，他是长辈了，我说某某某某牧师，为什么听说你要来，后来你没有去到那个神学院？他说我也想了很久，我跟神学院都谈了，一切都很好了，然后谈得好愉快，就会议结束了，然后就要走了，走了他就问那个神学院的负责人一句话，请问我的薪水是多少？他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他我猜就是这句话问错了，一定嘛，那个时候是还比较古板的时候，你问薪水多少，那什么意思？爱世界。所以你不能问，你今天如果在世界上工作，一开始就要知道薪水多少，你去应征就知道，哦，月薪起薪多少，总是大概有一个。这世界在教会里我不知道，教会里我不知道你今天聘人还有没有先讲。对不起啊，我不是在讲这个神学院啊，我目前为止我出来服侍主已经二三十年了，我出去讲到侍奉在教会里，我想也几千场都有了，几千次也有了，我只碰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请我的时候，康牧师我们请你来做讲员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讲几堂怎么样，然后说一句我们讲员费一个钟头多少，所以这次我们还支付你什么什么，总共会多少钱，请问你接受不接受。我只碰过一个教授这样，一个教会这样，其他从来不提。为什么？这好肮脏啊，好贪婪，对不对？可是你再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对不对？就每个人都在打迷糊仗，你到教会你哪敢问呢？不属灵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在讲伦理，在讲正义，是跟你生活有关系的。这在圣经里面都有讲，你该得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给什么，叫公平。好，当然各位在罪恶的世界里，你怎么做都有流弊。当然老一辈会跟你讲，如果每个教会都是先把薪水跟你讲，待遇跟你讲，那你找到的就不是牧人，是雇工，他为钱来。那我们也承认我们不能避免这危险啊，今天如果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教会请我，如果每个都叫我刚刚讲的那种好像比较正义的情形，他都讲你要做什么事，然后你要得多少钱，那各位我去哪个教会呢？我对嘛，问都不必问嘛。那我就我们人是软弱，我们就很可能是为了钱而去嘛。所以老一辈会说更不要提这些事，我们就凭信心。但是如果所谓的凭信心结果是什么呢？就教会欺负人嘛。我也碰到过啊，这都不必讲了。有一次有一个很大的华人的会议，我有一个朋友，不是我啊，我有一个朋友，那么岳阳电话，人家打电话说，哎，某牧师，我们这大会，我们这会议，请你做某一个什么什么讨论的讲员，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能请你来。那我这朋友就说好，我来。然后他答应了以后，那个主办人又说了，他说这是因为服侍主，所以每一个来到我们这里讲员都自费付机都要自费飞机票，而且没有任何的讲员费。人家答应了你才讲这话，人家会说哦，那这样我就不去了，那很丢脸，对不对？你分明是爱钱嘛，你不觉得这很下流吗？ 你用属灵的办法叫人家叫人家吃亏耶。好，各位，各位，我上课到目前为止，你们注意力最集中就是这个，真是。好的，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些大家都听懂了吧？讲正义，讲亚里士多德 Rose 三代，我们都听不懂，听这些我们都听懂了。好，那也很感谢主。就好，到底法律是什么？你看，这马上跟我们这些连在一起，什么是你该得的？各位，这些事情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求主帮助，人间没有完美的，所以始终需要殷勤诚意。任何一个制度，包括教会里的制度，都有需要改的时候，也都有需要维持的地方。我们并不能够行为真不能叫人称义，因为神要看我们的内心，而我们内心也不够完全，外表也不能完全，我们不知道。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包括在教会，有形的教会跟世界没什么不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些恰当的规矩，让人得到当得的，给了该给的，做该做的。而如果我们是主，我们内心有上帝的福音，有我们讲的以后要讲的第二个伦理，恩典的伦理，就某个意义来讲是同样或者甚至更重要的。这两个并不冲突，那就是到第四个，就是两国的伦理。我们同时处在这两个里面，我们同时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只能说外在正义了。各位，今天你在教会里面，所以我说教会跟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不一样。不管是教会的建筑物、土地啊、水啊，这些东西都食衣住行娱乐，一切都是在世界的管理之中。就连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就连我们牧师们，就老一辈说都不要有规矩，不要有规矩，你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老一辈都说随圣灵感动，你知道随圣灵感动结果是什么？老一辈都说我们不要这些，一切的都不要，什么账目公开啊，这都叫奉献多的人很骄傲自大，一切都隐藏。各位你也知道隐藏是什么样，隐藏人是软弱的，当钱的进出没有账的时候，结果就会怎么样？结果就会有人贪污啊。就你有账目可以制造一些罪恶，你没有账目也可以制造一些罪恶。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各位，罪从来不能叫我们圣洁，但是罪但是律法仍然是需要的，因为外在的约束还是需要的。好，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是一个相当有组织的教会，有规模的教会。以前我听很多老一辈的讲，教会不是组织，教会是神的家，一有组织一有规定那就是人的。但是我们又何尝能避免这些？你在旧约新约里都有组织的，那个强调不要有组织的，到最后就是一党专政或者是一个人独裁，那很不好。我们还是要有也有它的缺点，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某些的。好像我们教会，我们有上班的时间规定。这各位老一辈一听又会皱眉头了，什么上班下班，蒙召的人传道人还有什么下班时间？对呀，24小时啊，随时啊，就难怪人家不要做传道人，就是被欺负嘛。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你没有得你该得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好，这也是老一辈常常在叹息的时候，哎，现在牧师哪像我们当年，现在牧师5点半下班他不会多留一秒钟就走了，这什么牧师嘛，故宫嘛。好，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以前的如果就24小时又是什么牧师嘛，待宰羔羊嘛，以宰羔羊嘛。我都不是说主张某一个，我只是再一次说人间人是罪恶，怎么样的组织怎么样方式都有它流弊。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一方面殷勤称义，总是信靠耶稣，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在现有的状况中怎么维持一个比较公平的方式。那还有请假也是一样啊，一个月有几天假，你年资多了假期多一点，这是世界啊， 教会里我看迟早也会有这些的。那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太觉得说啊，一定是多么的不好，也有它必要。你看耶稣，你看保罗，你看神的仆人，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在罪恶的世界，耶稣也去圣殿，也去圣殿学习，最起码到十二岁你还看到。而那些人是后来过了十八年以后把他钉死的人呢，过了二十一年以后把他钉死的人，他在教会，他在圣殿里也学习，他也纳税给该撒，该撒也是把他钉死的人。这个世界抵挡上帝，但是上帝要他的仆人还是在，就需要对这个上帝所设立的制度有某种程度的顺服。好，该给该得的你要给，你要得啊，你该给什么该得什么。现在我们就讲包括教会了啊，这真的也很难衡量，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不要继续去衡量。各位，这实际的时候我就很难有具体的答案，而我们华人教会走律法主义路很喜欢有具体答案，没有的，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你能想出多少想多少，执行多少执行多少，需要修改多少修改多少。你教会里面，各位，你聘牧有什么标准呢？都是又叫 老一辈的很伤心了，要念过神学，最少是道硕毕业，这是什么嘛？道硕毕业一堆学问，既没有爱心，又不能讲道，又不会医病赶鬼，有什么用？但是我们有一个标准，尤其在美国，在北美有一个标准也是需要的，免得太多的野鸡大学嘛，就是随便的，我们不能这样。但是你怎么样？然后像我们教会也是有啊，但现在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是博士进来的薪水就高一点，你说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没有这些标准也不是很恰当。我们也有保险，我们也有医疗，我们也有这些福利制度，这些都有的，这些有是应该也是好的，但也一定有它的流弊。我们的牧师，我的办公室比传道办公室要大，我看你们主任也比老师办公室要大。各位，你要说这不公平吗？你要说我们全部平等吗？任何东西，我再说有流弊，任何东西也有改进的空间，只有上帝那是永远存在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应用它的会需要有。各位，人应该得多少钱？你应该得多少钱？这不是牧师传道的问题而已，这是共产党也要面临的问题，这资本主义要面临的事情，这是桑代尔这些人在谈的事。讲一个故事了，这是美国传统的故事，这传统故事是传统，我觉得传统资本主义的精神。一只鸡，一只狗，一只猪，一只猫，四个动物在一起生活，这故事哈。有一天那只鸡发现了玉米，一粒玉米，这故事啊，各位。然后他就说，谁要跟我一起来种这个玉米？鸡说谁要跟我一起种？猪、狗、猫都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鸡就说好，我一个人来种。然后等到玉米种下去以后，你们叫苞谷还是玉蜀黍还是玉米？我不知道，我们台湾都有叫玉米哈，苞谷哈，北方大概是苞谷。谁要跟我一起来耕田？谁要跟我一起来浇水、洒水、施肥？大家都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他就说啊，那我一个人来做。好，到收成的时候，他说谁要跟我一起来收割？大家都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他说好，我一个人来做。好，谁来跟我？哦，其实不是玉米，是麦子。谁要跟我一起磨麦子？没有人要。谁要跟我一起来做蛋糕？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我一个人来做，每次都是谁要跟我做，没有人，然后我一个人做，到最后蛋糕烤好了。谁要跟我一起吃？我要，我要，我要。然后那个小鸡就说：“我一个人种，我一个人耕，我一个人磨，我一个人烤， 所以我要一个人吃，这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毫无共产。当然各位，如果你知道一点资本主义的演进，我根本不在这里讲资本主义好不好或共产主义好不好，我只在讲正义的观念，我只在讲我们应当得什么，我们不应该得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不应当做什么。你听刚刚这样讲，起码传统资本主义好像是这样，其实现在也不是这样，因为他做所以他得，甚至连共产主义也有过这句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好，先我又问你了，包括在中国的社会里，多劳多得吗？
没有。
哦，所以你马上下一句要很愤怒说不公平了，不正义了，革命啊。啊，是谁应该做什么，做什么应该得什么，各位，这些真是比你想的要难的太多了，或复杂太多。当然我们要说简单也可以，这就是在西方其实都在讨论这些，在西方尤其是人文学院社会学科，那个有资本主义思想，有那只小鸡思想几乎是零了。西方大概尤其这些学者呢，都很有同情心，自己也从来不劳动，心里有罪恶感，所以总是在歌颂劳动的人民，总在骂资本家，可他们自己过日子又是很舒服的，又是很悠闲的，所以我是觉得很伪善。不过我们还在谈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正义？好，那我们这样说了，如果一个人他做得多就得得多，好，我们讲，我举这个例子了。我们假如说一辆汽车，各位都用简化的来讲，假如这部汽车卖了10000块，把什么成本啊什么的，我们都简化的来讲，一部汽车假如卖了10000块钱，多劳的、花最多力气的工作的工人，可能得到1000块，1/10，可能还不到。少劳的，起码少劳力的、多劳心的，这个汽车的设计者、工程师，他可能得2000，一倍。我都说大概。推销员，他可能得这10000里面的1500，我都是随便说说的啊。这三种人，一部汽车卖出去，坐汽车花最多力气的得的最少，劳心的人，工程师得的多一点，动嘴的人，推销员，在这两个中间，我想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各位对这部汽车没有丝毫贡献的老板，大老板，他只不过是拥有最多的股票，他得最多。哎呀，革命啊！公平不公平？西方世界都是这样，而我们，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喜欢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有股票，然后赚了很多钱啊。好像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劳力的最辛苦，劳心的好一点，不劳心也不劳力的最好。啊，所以要革命这些。我想马克思资本论里面都有很多的分析，好，公不公平，然后实际上包括在美国的社会和中国的社会，那个我们的收入不公平，这是都没有办法，都起码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情。我也不是在反共，我也不是在反资本主义，我只在讲一个事实，就我们现在能知道的那个收入的不平等，在这个社会比在美国要强太多了，而且还继续扩大的情况下，那怎么办？怎么叫做公平？哎，各位，我们又不要讲这些了，我们又回到教会里吧。一个牧师，他牧养一个教会，他的教会一年增长了100倍，从10个人变1000个人。另外一个牧师，就我吧，去牧会减少了100倍，原来1000人变10个人。 我们假定都很努力，那薪水应该差多少啊？我们不看薪水，不看薪水结果就是吃大锅饭，对不对？你们还记得，你们大概不记得了，吃大锅饭结果是什么？就谁都不做事。如果最后烤出来蛋糕每个人都可以吃，没有人会送，没有人会去烤，没有人会去做这些啊，怎么办啊？那我们又说了，哈佛大学有一个罗斯教授，他写正义论其实最有名的，他还讨论了我们怎么分配这个大饼，大饼要怎么分才最好，没有办法公平的分，或没有办法均等的分。个平等主义可以说，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汽车10000块钱的利润，所有参与的人平分。各位，这也不公平，对不对？一个人又耕又种又做，结果他拿的不是最多，这不太公平。那他到底要拿多少？为什么做的最多的、劳力最多的反而没有？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做的，只因为他手上有股票，他钱够多，他能得到反而是最多？我们怎么改变这事实？如果这事实需要改变的话，各位，那共产结果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我们大家都不做事嘛，都不做，我每个人都不舒服。好，各位，我们再用这里来讲，假如你们的成绩，我们再讲成绩了哈，不再讲钱了，不再讲10000块，假如你们成绩每个人都一样，我就说了，我们不要讲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恩典，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上课表现怎么样，作业怎样，通通都拿 A 加，你没交作业，你什么都你不看书，你下课不去温书，都不做作业，给你是 A 加。各位，结果会怎么样？都不做功课吧。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还是想做功课，但是就觉得做多做少都一样，我干嘛做？好，人有惰性，所以我们刚刚讲过，需要有律法，需要有要求，需要有威迫利诱，但是怎么样的才是公平？好，评分的标准又怎么评了？好，当然我们会说，我们先讲是非题来讲。假如我上课的考试都是是非题，那你是90分就90分，你这是死的；你是80分就80分。然后你考试成绩，假如我们现在不讲那个论文，讲报告也可以了。你的报告实在写得好，给的多。各位，你每次的考试都是90分，那你的成绩也是90分。有个同学每次考试都是60分，最后成绩就60分，这很公平吧？对，公平吗？如果有一个同学考60分，同学他每天念书的时间是10个钟头，但是他比较笨。我们不要讲伦理学，我们讲希腊文。他假如是70岁来念书，他很笨，或者是就算他17岁来念书，他很笨，他记不得，他一天念10个钟头，念得好苦，还是常常错。你很聪明，你每天念7分钟，看看你都记得，你考100分，我给你100分，我给他0分，公平不公平？各位，你们听过吧？立足点的平等和终点的平等，这两个人啊，不，起点的平等和终点的平等。资本主义很喜欢讲，我们起跑线一样就可以了。起跑线一样，我们今天每个人考试卷的题目一样，啪一声你就跑啊。那有人一步就登天，跑3步就跑到终点，他是牙买加人，跑得很快，他不必怎么练，就比我们这个刘翔要跑得快多了。各位，你天纵英明配吗？ 他天生智商比较高，他天生比较会读书，以至于他就可以进北大清华。我们怎么衡量你应该得到的啊？这又是很多的，有人说凭劳力，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用了很多劳力，他只有70分，你用很少的劳力，你有95分，这公平不公平？好，我们人间好像没有办法这样。这里圣经都有讲哦，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那是要讲马拿的事情，这些跟我们都有应用。我们先去想，是多劳多得，还是我们不讲劳，我们讲贡献？你贡献的多，给的多。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曾经讲过，我讲的是医生，我讲一个医生开了刀，我们假定说病人给了10000块，这10000块怎么分？可能是医院老板得的最多，医生得的次之。照顾那个病人事前事后最久的护士得的最少，为什么？哇，马上就有一个医生学生起来讲，康牧师，因为我们做医生的念医学念得很辛苦，我就说我们神学生念神学也很辛苦，怎么钱没你们多？这胡说，这还是用要把自己的优待合理化。我并没有说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说你用人间的任何一个法都不太能解决问题。平均看你用了多少力气，看你对社会的贡献。哈，我们又说今天有个热门音乐的歌星或者一个模特儿，他没有用任何的力气，他的声音反正那么一唱，我不知道在中国哪个热门音星最红了，他那么一唱，随便一唱，哇，10万人，他钱多得不得了。另外有人拼命苦练唱，没人来。后来他的贡献，前面一个人贡献更多，但他比较聪明，他天生的聪明让他配得这么多的好吗？各位姐妹，有人天生就漂亮一点，她的漂亮应该分你一点，起码她男朋友可以分你一个，但是这个世界是锦上添花的，不是雪中送炭，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跳舞，我们以前在台湾有舞会，舞会的时候最需要怜悯同情的就那一直坐在墙壁那里没人请的，但她大概就是始终没人请，因为她比较不好看。好，那有人说社会主义就是要用法令来强迫人道咯。哈佛大学那个跟 Rose 相对的叫 Nozick， 他想了很多绝妙的，他说这个世界上分配，我们应该分配给最需要最可怜的人。那个 Rose 说所有分配的原则应该是对社会上最弱小最弱势最可怜的人分配给他们。 Nozick 就说他的同事，他们这种真是非常讲得非常棒，他们还是好朋友，但观点完全相反。他假如有一天医学很进步了，手术一点都不痛，这个世界凡是有2个眼睛的人都应该把1只眼睛分给全盲的人吗？各位，你有2只眼睛，人家没有眼睛，你应该分一个给他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所以给最弱势的好像又不能这样讲，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在早期资本主义里面也有一个想法，就是John Locke的，他讲说譬如说有一块土地，这个土地上的产物要给谁呢？假如这块土地是没有人的，没有人的，各位，那有点像美国当年西部开拓的时候一样，这个土地是没有人的，今天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了， 今天除了天上星星还很多没有人的，但我们又拿不到。今天单单一个小小的钓鱼台，对不对？钓鱼岛，我们都会打得你死我活。在以前，啊，200年前或100多年前，在美国的西部那开拓，你去，你可以尽量的去，需要什么？啊，他们那边会太刺眼，大概是，就是你去，你骑着马，你带着你驾着马车跑一圈，你跑一圈，你跑多大，那一圈就是你的。你看托尔斯泰小说也有，以前在西伯利亚或俄罗斯也有，听说我们中国东北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鼓励人去开发这块地，你去，你跑多少就是你的了。那 luck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那是从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比较商业的世界里面。 luck 说一块土地如果没有人，那么当人在这块土地上或者一个湖泊上，他使用混合他的劳力，然后又留下够多好的东西给其他人，那他使用他劳力的结果就都是他的了。这讲的有点抽象，我讲具体一点。像一块土地没有人，那你农夫在那里耕田或种一棵苹果树，然后长出来的苹果树上面的果子就可以都是你的。他当然还有其他限制，包括你留下够多好的土地给别人。那甚至你没有种苹果树，有一棵苹果树，假定是没有人的，没有地的，那个苹果树上的果子是给谁的？是第一个发现，然后用了劳力，用自己劳力爬上去摘了苹果给自己吃，而且有留下够多的好苹果别人。你没有把所有的苹果都摘了然后放在自己口袋里不给别人，那就是洛克说那样就不对。但是你摘了给自己吃，留下足够多的给别人，那就可以混合劳力，那个就是那块那个土地或那个土地上的东西就是你的。这我们想大概也合理。 Nozick 是很聪明，他又想了，他说假如哈，现在科技我可能也可以办得到，这里有一片大海没有人的，那有一个人就带着一瓶番茄酱，然后开着他的游艇绕了一圈，一面绕就一面撒那个番茄酱。他花了劳力把那块土地里把那块海里面染了一点番茄酱，我们可以说那块海凡是染了番茄酱的地方就是他的吗？应该不能吧。可是我们以前的西部的开发都是这样，你到一个地方绕一圈，然后你在这里耕种，那就是你的了。到底财富从哪里来？从人的劳动力跟生产资料混在一起，然后怎么分配？当得的就给他，怎么分配？按劳分配吗？按他的贡献分配吗？按他的需要分配吗？各位，这些都有问题。天下没有比盲人更需要眼睛的了，但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最需要，而一个人有两个眼睛可以分一只，所以就分给那个人，我们不能这样说。哦，各位，要讲正义，人应该得什么，人应该做什么，这我们在自然伦理里面我们只能说我们在摸索当中，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在摸索当中。我不觉得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那觉得有的那实在是糊涂的，不恰当、不正确。包括啊，这更敏感了，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刚刚是讲到比较多的经济上的问题，还有政治上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最理想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所谓的最合圣经的？哦，当然是上帝管理的最好的，但上帝从来不直接管理，即使在伊甸园上帝也是借着人在管理，而人在顺服上帝的时候应该管得很好， 但是实在亚当夏娃没有顺服上帝很久，所以我们也不太知道他们伊甸园管得怎么样，到最后反正我们也回不去了。然后在堕落的世界里面，现在要怎么管理最好啊？这也是我跟很多我没有跟他们来往了，但是我并不同意他们那种乐观，就是有一些主张宪政治国的基督徒。宪政就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当然第一个是基督嘛，福音嘛，第二个需要宪法民主来治理。或者我们不要讲宪政，包括很多非基督徒，中国的盼望就是要民主啊，民主、法治、宪政等等。各位，这再一次，这太多争执了啊！什么新权威主义啊、汪辉啊、秦辉啊，这些先生他们都有不同的讨论。我不知道你们讨论这些，不讨论这些没关系，你们好好爱主传福音就好了。但是爱主传福音，你也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要跟共产党一起生活，你要跟其他人一起生活，我们怎么生活？包括这更敏感了，你们如果不知道就算了，包括守望教会的事情你要站在哪一边，包括取缔家庭教会的时候你要站在哪一边，包括三自教会跟政府的关系你要怎么看待。很多人说啊，要民主就好了哦，你再想想看圣经是怎么讲的，你再想想看，我所知道圣经里面最民主的人就是扫罗了。扫罗是因为老百姓人民的拥护做了国王。扫罗在做国王的时候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的民主啊！你们好像都有点莫名其妙，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那次就是扫罗献祭的事情。不是扫罗献祭，就是扫罗没有灭掉所有亚玛利人的东西。我们不去多分析这些，我只是讲我要讲的一个重点，起码在这堂课要讲的重点。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哇，如果今天共产党人这样该多好，惧怕人民，可能温家宝先生都会这样，我们是惧怕人民的，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胡锦涛先生说的吧，以人为本，我们要推动民主，这应该是温家宝先生说的。各位，以人为本和推动民主都不是救星，圣经绝不以人为本，圣经永远以神为本。以人为本我们上堂已经讲过了，是万恶之根。那么民主，我没有说民主不好，如果有一些维权的基督徒律师骂我独裁，我没有说独裁好，我也没有说民主好，我只有说当神不是我们神的时候，听从百姓并不是好事，人民当家做主并不是好事。扫罗一直这样哦，扫罗到最后你看到三十节还是说这句话，他承认他有罪，可他没有想到他得罪上帝，他承认他有罪，他只是希望得到选票，在百姓长老中被抬举。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上午讲到这里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能够有更敬虔的心，每件事上有更敬虔的心，更清楚的头脑，更能够分辨，更能够思想，也更能够认罪悔改。奉主的名祷告，阿门。